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今天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谈到诗篇。诗篇中对神的百姓有许多许多的描述，他们是神眼中的瞳人，是群羊，是圣徒，是神从火坑中拉出来的，使他们站立在磐石上。亲爱的朋友，向神祷告，向神赞美，对与神亲近的渴慕的表达在诗篇里比比皆是。愿我们好好把握机会，好好的学习。来，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诗篇的第四五卷。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诗篇里的赞美歌声让我们记住，无论生活里发生什么样的事，对你的信靠、纪念和赞美将永远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满足。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说诗篇第一卷平静的反映了正常属灵生活的音调，而诗篇的二三卷则反映了属灵生活中的不和谐的低音，那么诗篇的四五卷就是反映了属灵生活中明亮的高音和深度。这是一个用音符做的形象的比喻，因为在事实上确实是如此，有些事情就是无法言传。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诗篇，在教会的崇拜里有音乐，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有图画。神创造的人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属灵人的人生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会有平静的中音。会有不和谐和低音，也会有明亮的高音。一个属灵人的职责不是去选择预言或去除哪些特别的音符，而是把它们都编织在一起，形成一首颂扬神和他的受膏者的主旋律。诗篇的第一卷以智慧和弥赛亚为主题，编织了圣徒大卫的属灵生活，让人看见智慧人跟随受膏者，受膏者为神建圣殿。诗篇的二三卷则以苦难和拯救为主题，编织了圣徒大卫、可拉后裔和亚撒的属灵生活，让人看见物理的圣殿可以被毁，大卫家的受膏者可以不够资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怎样能做智慧人？诗篇的四五卷就是对此做出回答。诗篇四五卷的编写时间是在从被掳中回归之后，当然其中收集的诗篇有早到摩西的时候。四五卷在刚成型时明显是在一起的，因为中间的分隔是在一个小诗集的当中，这种分割很明显是以后为了与摩西五经相对应而人为的造成的。诗篇四五卷可以被恰当的称为赞美诗集， 其中有好几个小诗集组成。90到92篇似乎是一组安息诗，表现了一个叹息的主题。93到100篇是一组耶和华是大君王诗集，紧接着101到110篇是一组以色列君王诗集。第四卷与第五卷之间的分割是在106和107篇之间，就是在这一组以色列君王诗篇的小诗集当中。当我们讲到那里时，会说明这一小诗集里面有明显的结构，所以这一分割是完全人为的。这两组君王诗表现了一个盼望的主题。接下来的111到118篇可以被称作救赎赞美诗集，包括其中传统上把113到118篇称作埃及赞美诗，119篇自成一集，内容是赞美神的话。接下来的120到136篇传统上称为大赞美诗篇，其中包括120到134篇的上行之诗。这三个小诗集，救赎赞美诗、119篇和大赞美诗篇，构成一个赞美的主题。而这个从叹息到盼望到赞美的主题，在余下来的小诗集当中又被重复一遍。137篇是一首特立独行的被掳者之诗，表现了叹息的主题。接下来的138到145篇是一组大卫诗篇，可以被称作大卫第三诗集，又表现了盼望的主题。而最后的146到150篇是一组哈利路亚诗篇，表现了赞美的主题。至此，从叹息到盼望到赞美的主题又被重新播放一遍。因此似乎这就是诗篇4、5卷的编者对于2、3卷的编者所提出问题的回答。敬虔人在因着国民的罪而遭殃的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叹息、盼望和赞美。无论生活的景况如何，赞美神的不变的属性将永远是敬虔人内心最大的满足。诗篇卷四的一开头是第90篇，标题注明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如果理解这里的摩西的是表示作者是摩西，那么这就是诗篇里面写作日期最早的一首，其主题也适合摩西在旷野里面消磨40年的光景。这首诗篇的思想继承第3卷结尾时89篇的主题，一方面承认神的慈爱与信实的不变，另一方面又因为现今的苦难而不禁质问神，这要到几时呢？摩西的诗篇也问了同样一个问题，然而他并不是停留在悲伤和指责上，而是诚实的求神引导我们，因此而得着智慧。我们来读一下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见，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在摩西看来，神是永恒的神，而且本来是人的居所。然而当人的罪摆在神面前的时候，人如今需要承受神的愤怒。人类的寿命被从洪水前的千岁砍到摩西那时的平均七八十岁，那以后这平均寿命一直下降，直到两三百年前靠着医药的作用，如今才恢复到摩西时代的情形。神的永恒性和他计划的长远性，如今却成了人的短暂寿命的咒诅。虽然也问同样的问题，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然而摩西的态度不是向神指责和抱怨，而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摩西的态度就是诗篇四五卷的编者对于二三卷的编者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接下来的九十一篇给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他热情洋溢的见证信靠神的人可以有何等稳妥的光景。比如其中九到十三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龟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里面那句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曾经被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引用，当然那是歪曲，因为这句话是在诗歌的文体里面，而且是在一首十分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张的描述神的保护的手的诗歌里面。那种不看上下文不看文体的乱解经，正是撒旦在迷惑人时常用的伎俩。这首诗里面的信息如果讲给约伯或讲给诗篇二三卷里面的亚萨诗篇的作者，都会与实际生活经历完全不相符。这首诗像是一幅泼墨写意的国画，是在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一个实在然而并不总是成立的真理，就是神会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然而实际生活不像写意画那样简单，也不像工笔画那样精致。神的慈爱和祝福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还要与神的公义管教以及永恒的计划合在一起考虑，才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当把这一首为了调动人感情的不是用诗意的笔法写作的诗篇当作诗意来解释的时候，人就说了属灵的谎言，这就是撒旦试图对耶稣做的。接下来的九十二篇对以上两篇诗歌的信息进行了平衡，与九十一篇一样，九十二篇也是一首智慧诗。一方面它印证上一首诗歌的正面信息，说义人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另一方面又承认神的计划是人所不能理解的，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他赞颂耶和华的主权，说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这个称颂神的主权又赞美神的慈爱的主题，就介绍开始了下面一个小诗集。所以九十二篇一方面可以与九十和九十一篇合起来算作安息的诗篇，要人安息在神的主权里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九十三到一百篇的这个小诗集结合起来。这一组诗可以被称为大君王耶和华诗集，因为其中频频称耶和华作王，他是大王，是大神，在万神之上。而且这个诗集里面有明显的同心圆结构，就是以一首诗篇为中心，外面对称的两首诗有相同或类似的主题，这样由外及里一层层剥去，中心的那首诗篇就表达了这整个诗集的中心意思。这种组织排列方式是古代诗集常用的方式。 如果我们把92篇算在这个诗集里面的话，因为它的主题是称颂神的主权和称谢神的慈爱，那么与它对称的那首诗就是诗篇100篇。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00篇，看它的主题是否与此一致。诗篇100篇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果然这首诗的主题也是称颂神的主权，称谢神的慈爱，因此果然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以类似的方式，99篇开头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里面三次重复他本为圣，说王有能力喜爱公平，所以这首诗是强调神的圣洁、公义、大能和可畏。那么与之在对称位置的是93篇，我们来看93篇第一节，也是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结尾说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所以这首诗篇也是强调神的圣洁、公义、能力及可畏，所以这个对称性继续存在。以类似的方式，94和98篇都是强调耶和华是公义的神，95和97篇都强调耶和华是至大的神。这样由外及里的四组诗就描述了耶和华是慈爱的神、可畏的神、公义的神和至大的神。这样中心的诗篇就是96篇，就呼召全地都要来敬拜耶和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全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既然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大君王，那么以色列的君王自然应该以顺服耶和华为己任，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诗集所要讲述的主题。从诗篇101到110篇也以一个同心圆的结构构成一个单独的小诗集，因为其最外层的两首诗都是君王诗，甚至弥赛亚诗，而其最中心的两首诗则分别是讲以色列的被救和反叛，所以这一诗集可以被称为以色列的君王诗集。这一诗集的第一篇101篇是一首大卫的诗，他应许自己要存完全的心行公义的事，把国内所有作孽的恶人都除去，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102篇不是一首大卫的诗，他是一个困苦人在苦难中的求告，他表示对耶和华的信心。其26到27节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首诗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个在被掳中的大卫的子孙。 因为其中说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总而言之，102篇是一个求神拯救的个人的祷告，103篇是一首大卫的诗，赞美神的慈爱和信实，其中最著名的诗句是11-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104篇是称颂神的能力，赞美神对宇宙万物的创造和维护，尤其是对地上生命的维护。105篇是这一组的中心诗篇之一，其中主要回顾了以色列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的历史。而与之对称的另一首中心诗篇106篇则回顾了以色列从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和到应许之地多次对神的背叛，这样的自卑的信息显然是为着触动神的怜悯和慈爱，以求得神的赦免。因此下面的107篇就赞美神的医治的大能，包括在旷野漂流的人，被外族捆绑的人，被疾病缠绕的人和在大海里的人。无论处在生活的什么苦难当中，只要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神就可以医治拯救。接下来的108篇是一首大卫诗歌，不过特别的是这是一首组合诗。这首诗的前五节是拷贝的诗篇57篇的7-11节，而从第6节到第13节则是拷贝的诗篇60篇的5-12节。这种把其他诗篇当中的一些部分重新组合成一首新诗的做法，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历代志上16章8-36节也是一首组合诗，那里是把来自三首诗的诗篇105篇的1-15节、诗篇96篇和诗篇106篇的47-48节组合在一起。只要是同一个作者，不是抄袭别人，我们也做过炒冷饭，把同一篇讲道词拿到不同地方去讲的事。与对称的103篇一样，108篇主题也是称颂耶和华的信实和可靠。接下来的109篇与对称的102篇一样，都是个人的求神拯救的诗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其中很特别的是有很长一段表达他愿意那些逼迫他的对手被神咒诅，因此这一首被不少人称为典型的咒诅诗。然而我们知道，作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报仇或陷害别人，而是求神按照那些人所行的不义来对他们行公义。接下来的110篇与对称的101篇一样，都是君王诗，而且这还是一首弥赛亚诗，是圣经里所有弥赛亚诗当中最接近于发预言而不是做预表的。这里有两处特别的，一处是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主耶稣曾用这句话难倒过所有来问他的法利赛人。如果要解释做预表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大卫在晚年已经让位给所罗门之后，他对所罗门称我主，并且祝福他说，神已经赐给你做受膏者的权柄，是仅次于神的，因此被称作坐在神的右边。而在这样说的同时，大卫也就预言了他将来的那位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本质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永远坐在神的右手，掌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就要承认大卫和所罗门也都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因为他们有任命祭司并且制定祭司班次等等的权柄。因此所有的大卫后裔当中做王的都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们的权柄高过亚伦等次的祭司，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做亚伦等次祭司所专做的事，比如到至圣所里面去上香， 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特别讨论了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总而言之，这一组以色列的君王诗以一个理想君王的预表大卫开始，以以色列的被救和被盗为中心，而以未来的那位理想君王弥赛亚为结束。顺便提一句，诗篇的四和五卷的分界线就是在106和107篇之间，而这个分界线就是在这一组以色列的君王诗的中间。可见这一划分是为了与五经对应而人为做的。在这两组君王诗之后，下面就有三组的赞美诗，从111到118篇是一组，其中的113到118篇被犹太人在传统上称作埃及赞美诗，因为在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纪念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总要读这六首诗篇。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要读113和114篇，在饭后则读115到118篇，而111和112篇就成为主要包含埃及赞美诗篇的这一诗集的序言。这两首都既是智慧诗也是赞美诗，这一诗集因此可被称作救赎赞美诗，其中也有一个同心圆的结构。最外面的111和118篇都是感谢神的拯救，里面一层的112和117篇都是赞美神的信实，在里面的113和117篇都是赞美神的慈爱，而中心的114和115篇则是赞美神拯救以色列和赐福给以色列。在这第一组赞美诗之后，紧接着的是诗篇119篇。119篇自成一体，它既是一首智慧诗，也是一首训诲诗，也是一首对于神的话语的赞美诗。119篇的作者是一个被掳后的敬虔人，可能是一个祭司，他的敬虔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渴求，以及对希伯来文诗歌的掌握都是无出其右。119篇是一首字母诗，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一共有22段，每一段都有8个双连句，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都是由代表这一段的那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作者用8个词汇来表达神的话，分别意为律法、法度、训词、命令、诫命、典章、律例、话语和应许，并且争取在每一个诗段里面都用到所有的8个字。在22个诗段当中，他至少在6段成功的做到了用8个词，在其余的段落里面他都用了至少6个词。119篇里面有许多著名的经节，比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还有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还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9篇的作者不光在心底渴求神的话语，专心研读神的话语，而且还写诗来赞美神的话语。接下来的120到134篇是一组著名的上行之诗，也称登阶之诗，也称为朝圣者之诗，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朝圣者从家乡走向耶路撒冷时的行进中所唱。上行之诗加上紧跟着的135和136篇，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称为大赞美诗篇，因此可以说135、136篇是上行之诗的结束语，就好像111、112篇是埃及赞美诗的序言一样。而这两组赞美诗围绕着诗篇119篇作为对神的话语的赞美诗，构成了一个三组赞美诗的诗集。上行之诗里面也有一个对称的同心圆结构，最外层的120和134篇是求告耶和华，而121和133篇是耶和华赐福，里面的122和132篇 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里面的113和131篇是仰望和信靠神，在里面的124和132篇是等候耶和华帮助，在里面的125和129篇是神必保守锡安山，在里面的126和128篇是从耶和华得福，而中心的127篇是所罗门之诗，其第一节讲出了它的主题，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似乎上行之诗以在苦难中求告神为开始，以认识到生命的一切都在乎神做中心，而以祝福神的名做结尾。上行之诗加上135、136两首敬拜耶和华的礼仪诗，就构成了大赞美诗篇。从第四卷开始90篇到这里136篇，中间的一组安息诗，两组君王诗和三组赞美诗，很明显构成了叹息、盼望和赞美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后面又被重新播放一遍，137篇是被掳者的诗篇，再次重复了叹息的主题。接下来的138到145篇又是一组大卫诗篇，不妨被称作大卫第三诗集。这一诗集的一前一后，即138篇和145篇，是以两首赞美诗为框架，而中间的139到144篇则是六首个人的祷告诗。这一组大卫诗篇在这里的意义恐怕是与前面的两组君王诗篇相对应，重复盼望的主题。而最后的146到150篇是一组哈利路亚诗篇，每首诗的开头和结尾都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即哈利路亚作为框架。这一组哈利路亚诗篇完成了从137篇开始的诗篇45卷当中的第二遍的叹息、盼望和赞美的主题，而150篇也就成为全部诗篇的结束语。诗篇的最后一句话是以一个明亮的高音结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手册当中来看诗篇的主题目的，可以是要以合乎神本性的方式敬拜颂赞他，因他是伟大和良善的。诗篇的实用信息可以是因着神是谁，因着他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他配得我们敬拜颂赞和顺服。诗篇的主要教训包括神是宇宙至高的创造者和支撑者及维护者，神管理世上万国是他们的王，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敬拜他，与他相交，神是圣洁宏伟庄严的，神的作为奇妙可畏，神垂听祷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向神求助，神乐意我们以他为乐。对于信神的人，赞美和敬拜是合意当行的，神配受颂赞，神本伟大，神本为善，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还有我们应当喜爱遵行神的道。相关经文选包括约伯记1:20-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他对于人与神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显然与诗篇的作者是相同的。历代至上16:7节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那是当大卫把约柜迎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开始建立利未人的诗班，这位亚撒就是诗班的一个领袖，他的诗班代表利未人当中的一个支派，另外两个诗班 分别是由可拉的后裔希曼和耶杜顿即以探所领导的。诗篇当中的可拉后裔和亚萨以及以探的诗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所写。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耶稣在那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不光要通过言语荣耀神，而且还要通过行为。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之一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塔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那首最著名的预表将来有一位受苦的弥赛亚的诗篇对于基督的预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耶稣给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而同一章的四十四节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所说的摩西众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圣经的三部分分别称为律法先知和著作或圣卷，而诗篇被放在这第三部分的头一卷，因此也被当作整个第三部分的代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十三节，保罗在传福音讲道时说，从这人即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同一章的三十五节说，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引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在那里大卫本来是指既然神就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坟墓也不能夺走他的生命。同样的话可以被更加恣意地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对神的描述与诗篇完全相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做了最后的挽回祭，然而我们在耶稣里的人应当常常继续颂赞神并以此为祭。诗篇因此就是我们的好参考书。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讲到，那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里所说的永约就是新约，他把前面重要的神人之约即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全部都实现了。启示录五章九到十四节讲，只有一位被杀的羔羊将来配揭开七印开始神的末世的审判，并将开始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实际开始行使他作为大卫之约所应许的以色列的王的权柄，并且因他是神是大君王，所以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诗篇的特色有以下几点，有神造人的目的，对弥赛亚的预言，耶和华是牧者，颂赞敬拜的必要性，神为何配受敬拜和赞美，神的本性和品格，神的属性，人的心，神之道的完美，如何对付罪，神是至高的主，和神是世上万国的君王。我们对诗篇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诗篇四五卷教导给我们，无论生活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当安息在你的主权里面，盼望你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到来，或据我们基督徒所知再来，并且永远赞美你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这些称颂的。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诗篇 是最详尽的预言基督的旧约书卷，它所传达的信息也深深地蕴含在新约作者的各篇教导里面。观望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再想想，自己真该好好的学习诗篇呢。亲爱的朋友，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吗？那么别错过了旧约导论，我们下一课继续收听第42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